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几天呢，这个在华人社区当中呢，大家都在讨论一件事情，就是 TikTok， 这个是抖音的海外版呢，1月19号，可能就要正式的，等于是在美国被禁了啊。那么这个事情呢，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因为现在使用 TikTok 的人，别说是华人了，整个在美国有1.7亿人啊，1.7亿的用户，这就相当于一半的美国人在使用，而且这些一半的美国人里边大多数是叫做年轻人啊，45岁以下的年轻人，所以呢，这个在这个年轻人族群当中，那就不止超过一半了，所以呢，这个影响是比较大的，包括几百万啊，800万以上的人是在上头有自己的账号，有自己的粉丝，然后从里边等于是自己的收入的一个来源啊，如果不是主要收入的话，至少是有部分收入的。那么这个一禁呢，对他们的影响也非常的大。所以今天啊，我们就从各个方面啊，比如说包括从上个星期五开始，最高法院举行听证会的大法官对这个问题的提问的一些看法，然后再看一看这个如果禁掉的话，可能会出现什么的情况。不过最有意思的是，在整个的这恨不得从2021年川普提出来说是要禁那个 TikTok 开始啊，他的创始人张一鸣就从来没露过头啊，也就是说所有的抗争什么的他都给那个周受资，让他来不管是到美国国会去听证也好，是个做公开的这个接受采访也好，基本上他都让他的首席执行官什么的来这个应对啊，他本人呢并没有直接介入到这场这个法律之争当中。但是这个人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人，相信很多人啊说实话不太了解这41岁的这个张一鸣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所以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也稍微的给他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创始人嘛。
对，从几个角度来聊 TikTok 这件事情，因为如果真的在这个礼拜天以前发生了最高法院做出一个裁决同意国会的那个法律的话，那这个就是一个特别大的事情。最高法院在裁决什么？在裁决的是美国国会已经通过的一个法律，这个法律把日期定在了1月19号，要不就卖，要不就关，这就是国会的法律。那么因为受到法律挑战，所以送到了最高法院。但所有的这一切呢，都要归回到1983年，因为1983年在福建这个地方有一个叫张一鸣的孩子出生了。他的爸爸呢是一个电器工厂的厂长，他的母亲是一个护士，在这样一个家庭中成长。那请大家记住，这个是80后，1983年的中国。但是等他大概开始进入到懂事的年龄的时候，那都是90年代了。
对，
所以90年代呢是一个科技腾飞的这样的一个年代。这孩子啊，他有一个习惯，可能是天生的好奇心吧。什么习惯呢？他喜欢读报纸。他小的时候啊，拿着一张报纸吧，什么正版呐、副刊呐、什么之类的。他这习惯是什么呢？从报纸的头版的第一页，这第一个字开始，一直把副刊的最后一个页字看完，每一个字他都看。这读报的习惯不知道对他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是1983年出生以后。可能是什么90年代吧，他是这个习惯。在2024年，就是几个礼拜以前的去年，他呢不声不响的成为全中国的首富，身价490亿，因为他拥有字节跳动这家公司的21%的股份。我们以前常常说，哎呀，一个什么公司比这个股票比较好，咱们买一点，咱们买点 NVIDIA 什么，对不对？您买的那不管是多点儿，没百分比的，对不对？到不了那个1%多少。像字节跳动这么大一个公司，它拥有这家公司21%，所以 你可以想象啊，它的身价，而且它不是只有这一个企业，所以咱们就今天呢，先从这个相对来说比较低调，相对来说比起马云呐、啊、什么的名声没有那么大啊，但是呢，悄悄的在中国成为首富的这个张一鸣的故事啊，开始讲起。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人呢、啊，除了看报纸以外，他小的时候，咱们开玩笑说啊，叫机关算尽呐、啊，他这一生都是精密的计划的一生，但是唯一有一件事儿他没计划到。哎，咱们看看他是计划了什么和没计划到了什么。
这个张一鸣呢，确实是哈、啊，所谓刚才说他喜欢计划，那就是说他会了解自己的人生之路，然后进行规划。他一生当中很多事情都是靠算法来确定的。那么这个他的这个叫做，
其实我们人生最不能算的就是人生
命运啊。但是呢，他对自己的这个命运啊，当然他不是算具体的命啊，他但是呢，他是算自己下一步要做什么，下一步要做什么哈、啊。刚才说那个，他读新闻喜欢读报纸这件事情对他有什么影响？影响大了。他那个字节跳动成立以后，第一个创办的这个下面的公司，或者叫 apps 啊，创办的应用程式叫做今日头条啊，嗯、因为他就注意到。在，因为那时候他已经到北京了哈，在北京这个创业的时候，他就注意到地铁上的人啊，他看人家在看手机，都看什么呢？中国人有个习惯，特别喜欢看新闻，不管是国内国外的新闻都在看，所以大部分的人呢，在地铁的那点时间，你读小说肯定也不行哈、啊，乱乱哄哄，一会儿上一会儿下的，那就读点短的这个新闻吧。哎，他觉得这个有意思，我何不从？大家读什么样的新闻，每条新闻读多长时间，这个来下手呢？我可以靠我的算法把你喜欢看的那个类型的新闻我推送给你啊。
嗯。
于是他这个今日头条出来以后一下子变成特别火哈，在中国大陆很多人就是通过他的这个今日头条来看新闻了。
在美国也是啊，你告诉你我们认识多少朋友啊，对不对？
对，
每天就叫刷今日头条啊，
是
啊、就刷这玩意儿。哎，你不知道在今日头条的背后有这么一个人的故事。刚才呢开玩笑啊，说他机关算尽，但是呢，这个也没有完全的开玩笑，就是人生到底能不能靠某些算法达到某些目的，我们必须得说，对这个人我要表示敬佩，就是他的这个人生的计划和他的算法。当然有一句话说什么狐狸再狡猾也不会把失算什么计算在底的之类的，对不对？但是有计划和没有计划真的是不一样。咱们就拿他上大学这件事儿来说，对于很多人来说，上大学哪儿有名上哪儿啊，对不对？什么地方能让我以后更容易找到工作，什么地方我去。他在上大学的时候给自己做了四大规划。第一，这个大学必须不能在福建，离家越远越好，因为我想到外面去闯天下，到社会上去见识见识，那老在福建待着不行，好，不符合这个条件我不去啊。好，第二，那么你说没办法，清华北大也不在福建啊，对不对？不对，还有第二个行，第二个就这个地方呢必须得下雪。我在北京上大学的时候呢，我的班上有几名福建来的同学，他们第一次看到北京下雪的时候那种兴奋，
没错，
那个表情是无价的。我大学的记忆很多都没有了，就那笑成一朵花的那个、那个表情，真的，他说我们这一辈子也就是20岁左右的第一次不是在电视上看到下雪，哇，那拿手摸呀，对不对啊？这是第二个条件。第三还不行，光下雪不行，这地方呢还得靠海近。哎，福建没有海吗？
嗯，
对不对？这很奇怪啊！不行，我一定要生活在靠海的地方。那可能就是找回家乡的感觉吧。
没有，就是他喜欢吃海鲜嘛。
啊，对哦，
对，
他
喜欢吃海鲜
哈，
所以靠海要近。
对，这第三，关键是第四，他想学的是理科，就是工程。
嗯，
我们都知道这么一个很残酷的规律，那种专业，第一，女生比较少，
对，
第二，长得好看的女生比较少，这句话说的有点歧视，但是呢，很残酷的事实告诉我们就是这样，因为长得漂亮的女孩子，她 从小就被人哄着，他比较分心，你知道吗？嗯，他就
学文科
啊，比较容易学文科，
学外语这些、
啊，学这些，
对对。
好，
艺术类的这个。
什么学校符合上述四个条件呢？被他在那个纸上画呀，画了半天，找到了天津南开大学。
嗯，
又是名校。又是这个
符合他四个条件，
符合他四个条件，
就是这个学校里边是综合性的大学，
没错，
它的男女比例啊适当，
没错。
他认为说，我如果一般，你看他这个算法就是说，人生当中你要是能碰到你心仪的对象的话，那么最好的结识女朋友的时间是在读大学期间。
对，而且这必须是个综合大学。
哎，对，
你像清华那种太理科的不行，
也不行。
对，像北大比较偏文科或者。于是就去了南开，他的生活就此展开。接下来呢，在一间公寓里面，有一天，他萌生了一个想法。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因为今天我们要聊的是这个 TikTok 啊，在1月19号，如果要是最高法院维持上诉法院的原判的话，就是说维持国会通过的这个不卖就禁的话，那么 TikTok 呢就要在美国禁止，就是禁止在美国这个就是使用了哈。所以呢我们今天从各个方面呢来分析一下这个事儿啊。首先要谈一下他的这个创始人张一鸣，因为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很低调这样的一个人啊。但是呢，他又是非常有创意的这么一个人，一生当中都是用这个算法来解决问题啊。刚才说的是考大学，他给自己有四个这个指标啊，结果满足这个指标的，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年轻人当时在考大学的时候，就是有一个很大的叫做自信。他说：“我算这四个东西，他没有考虑到别人收不收他，他是考虑到说我想进哪个学校，
意思就是
我要去，我要去就能去。
我从小就读报纸，
对，
这样的人有几个呀？中国
没错，
我能不指哪打哪吗？我上大学，
所以你看他是非常有这个计划性的哈。那么。大家都知道，找男女朋友最好的地方是大学，因为大学里头充满着和你同样聪明的这些，就是异性啊。所以在这种情况，
而且年龄也相当，
年龄也相当。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你大学里边没有找到的话，你到社会里头找，那就要费更多的功夫。原因是没有那么多人集中在一起，这个朝夕相处的都在校园里边，对吧？所以呢，他你看这个计划性又来了。他在南开大学修的是软体，就是电脑的软体，同时他的副业是什么呢？是维修电脑。他的客户是谁呢？免费维修电脑啊，不收钱。客户谁呢？90%是女生，尤其是漂亮的女生。于是这个一来二去，修着修着电脑，把一名女同学就变成了他日后的太太。
因为这个话说的就是好玩，就是很多不是电脑专业的女生，她们电脑遇到问题，有的时候呢，她们喜欢求人。有些男的学生，他这方面所谓技术的思考方面可能稍微强一点，还是怎么样，咱们不知道的哈。反正呢，按照他说找他来，基本上都是女的。就是哎，一鸣啊，我这怎么打不开了？哎，我这怎么看不到了？或者什么这个怎么不工作了？这是给他了。像是选美一样的这种机会啊，因为你想啊，一个女生电脑坏了叫你修，你给她修好了，这说明什么？你有本事啊，
嗯，对，
这人可靠啊，我这事儿可以找她帮忙。好，这时间咱不花了，我就是告诉大家，他有一个理论，你看他这个算的啊，他说在这个地球上啊，每一个人都有适合自己的人，只不过那个人在哪儿你不知道，对吧？他说这个数字是差不多20000人，哇，他怎么算出来的，对不对？就是跟你配的、投缘的、可以合得来的、可以在一起生活的，是大概这个地球上啊20000个人左右。那么你怎么从这20000个人里找一个呢？这就是他在南开大学的经历。毕业以后呢，他去了微软公司，在北京的工厂或者是在北京的分部工作一段时间。
中国办公室嘛。
对。这段时间他说真闲呐，好多时间。这个时候他又猛看书，有一本书呢对他多多少少有了一些影响，这个是美国的一个名著啊，是 Steve Covey Stephen Covey 写的一本书，叫做《成功有效率人士的七个习惯》，《Seven Habits of the Effective People》，《Highly Effective People》。这本书我拥有好多年，都懒得打开，都没有打开过。
我觉得好多，我们听众当中肯定很多人也都看过
这本书。好，然后就开始研读这本书，然后呢，就在北京的公寓里面，他就看看这个社交平台上活跃的那一些城市啊。咱们随便说一个脸书啊，我知道，在中国大陆也有等于脸书的这样的一些城市，我不知道叫什么了啊。他发现那些平台有一个共性，就是都在告诉世人说你认识谁。
嗯，
他发现这个共性啊，脸书也是，你看我有100个朋友或者多几百个朋友什么，他都是在说你认识谁。可是呢，比较少的那个平台是说你是谁。
嗯。
这个就是他的一个发现，于是他在北京的那个公寓里面就开始研究一个城市。刚才说的一个是今日头条，他已经开始早就想了啊。另外一个就叫做抖音，是中国版的抖音。
对，这个中国版的抖音呢，它就是想让一个人告诉别人你是谁，然后用你的所做的事情告诉别人，所以它这个短影音啊，然后这个抖音就在中国就开始流行开来了。那后来呢 ，TikTok 就是海外版啊，这个抖音的海外版。那么2014年的时候呢，张一鸣来了一次美国，他主要去那个硅谷啊，就是去这个或者叫西谷啊，Silicon Valley， 然后他去参观了 Facebook， 去参观了特斯拉，去参观了 Airbnb。然后了解了他们的一些基本的就是工作情况状况以及产品之后，他觉得他自己的公司和产品可以跟这些公司竞争。你看这个就是年轻人的他这种想法，就是特别就是这种闯劲儿啊，就是哎，我可以跟你竞争，我可能能争过你。
而且他当时一个理念，就一个好的城市必须进入到国际，
对，
不能只在一个国家里待着。
对，他说这个城市是说的那个 app 啊，是说的这个不是 city， 不是一个城市。
对对，
他说软体
应用城市，
应用城市，电脑上的。那么，而且他一回去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中国的叫做科技公司的黄金时代已经到来，或者即将到来啊，所以呢，他就开始打自己的这个产品，于是就产生了这个 TikTok。抖音是在国内的 ，TikTok 是在海外的。
嗯，
在 TikTok 你在中国国内是没有的啊。
抖音在美国没有
啊，对，
互相没有，
在这儿也没有哈。所以呢，它是两个市场分开来了。可见他当时也就算到了，说如果两个公司绑在一起的话，可能会产生一些问题啊。所以呢，他就把抖音公司就真正的就这个 TikTok 公司就真正的变成了一个美国公司，只不过他的母公司是字节跳动。
对，在北京。好了，那这个事情展开了以后呢，一路的非常的顺啊。他的你知道下载量很快的在全球排第五，第一是 WhatsApp， 因为 WhatsApp 主要是通讯嘛，
对，
大家互相沟通，不是说什么视频什么的，主要是这个，所以它特别有用。那第二呢是 Facebook， 哎，是不是一家啊？
都是一样。
对呀、啊。
都是 Meta 的，
对，第三呢叫 Messenger， 第四叫 Instagram， 这都是老扎克伯格的，
都是他的。
他抖音就是第五，所以成长很快，而且呢，他在这个记录上面啊，在城市就是 App 的记录上面，成为了第一个非游戏类而人们在上面消费超过170亿美元的这样的一个 App。
嗯，
这都是。从它的影响，从它的经济效益来说，都是非常成功的。你看啊，他这个一生就精密的计算往前走，终于有一步他没算到，他没有算到有一个人叫 Donald Trump 会当美国总统，他没有算到当这个 Trump 当了美国总统以后，会对他的 TikTok 下手，他也没算到接下来的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以及各州的政府联手要对他进行排挤，他也没有算到2024年的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共和党民主党联合通过的那个法案。 这个法案就是在2025年1月19号，你不卖，你就得被禁。他也没算到这个。他离开了中国，他到新加坡去定居去了。在这段期间，他也认识了 NVIDIA 的 Jensen 黄仁勋啊。他同时现在花大量的时间在研究人工智能这方面的应用。他在那边有个大楼啊，也是写着 ByteDance， 就是字节跳动。但是呢，接下来的法律大战、政治大战就在这几天就要拉开序幕。有人说，哎，川普不是可以推迟吗？比如说1月19号，对不对？不是可以推迟吗？是有这说法，但是这个不是说我高兴推迟就推迟，推迟按照国会那个法律是有条件的，要符合某些条件。那再你再说了，哎，川普不是要把他从美国给下架吗？怎么要推迟呢？哎，川普的态度啊改变了，他为什么改变呢？然后这个问题要回答。还有，那么美国的最高法院的9名大法官是什么态度呢？你有没有听上礼拜五的3个多小时的听证呢？对不对？下面一个问题是，你有没有听说什么这些 TikTok 的难民到小红书上去了？
对，转移阵地了。
你有没有听说可能马斯克接管呢？这些问题咱们一一回答。今日
话题，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 TikTok 啊，在美国这个1月19号，如果最高法院的裁决说是这个就是国会通过的这个法律可以继续执行的话，没有这个暂缓执行的话，那么1月19号就是要在美国禁止使用了啊，所以这是一个挺大的事儿。上个星期五的时候呢，其实最高法院的9名大法官呢就举行了一个听证会啊，3个多小时的听证会。那么大法官对代表政府的律师和代表 TikTok 以及代表 TikTok 的用户的这两方面的律师啊，就一起呢在最高法院就是询问啊，提了一些问题。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呢，最高法院恐怕会让这个法律继续执行。
对，其实对 TikTok 来说有点凶多吉少吧，感觉上。
对，当然最后的裁决还没出来，我们现在还只是这个推测，只是从他们的询问呢可以听得出来这个言语之间他们的立场和倾向是什么样子，但是也可能今天明天后天这几天。
那必须的呀。
必须要做出一个裁决，一定是在1月19号之前，否则没有意义了，找你来，对吧？所以呢这是一个问题。好，那我们就简单的把这个最高法院的情况来讲一下。政府告 TikTok， 或者说是政府为国会的这个法律辩护呢，它是基于两个原因啊。第一，他说TikTok 这个呢是母公司是在中国的，所以呢它有的时候必须要听命于中国政府。那么这个 TikTok 是会收集许多美国人的个人的信息啊，然后这个可能信息呢会提供给中国政府，这是第一。第二就是说，有可能在这个TikTok 上面的信息有隐瞒的，有这个悄悄的你不知道的是假消息啊。那这个呢对美国的比如说大选也好，比如说对美国的其他的经济什么的，反正各方面吧，大概都会有一些影响，影响了美国的叫做国家安全。于是呢要让它要么就是卖给一个美国公司，要么就停止使用了。
这个里面涉及到两个问题，一个是言论自由的问题，一个是政府控制的问题。所以呢在听证的时候啊，从卡马诺到首席大法官 Roberts 呢都在强调，包括自由派的女法官啊，都在强调这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如果它只是一个言论自由的问题的话，根本没有这个案子，根本不成立。因为这是一个平台，你在上面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这里面有什么诉讼啊？你要是关了我的话，那你的 Facebook 关不关呢？对不对？他们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所以呢法官们都把重点放在了那第二项。那么其中呢就提到了两个东西，一个叫做隐私，一个叫做勒索。你看到吧，这个也有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说你这东西呢人们要使用的话就下载，下载就得提供一些资讯嘛。 甚至年龄都得告诉人家，因为不是说13岁以上有些东西不让看啊什么之类的啊，是13岁以下不让发呀什么之类的。所以呢，你掌握他大量的资料，关键的是在他的使用的过程中，如果他现在14岁，他使用到24岁左右的时候，这个人你对他的了解还不超过他自己对他自己的了解啊，他喜欢什么，他是什么性格，在这上面都跟谁有什么样的联系，那绝对的是了如指掌，是白纸黑字啊，都掌握了。然后未来当你对他有需要的时候，你可以勒索他，哎，你看啊，五年前你的这个在我这儿呢，你不怎么怎么样，我就公布怎么怎么样啊。一个孩子他肯定是有一些难以见人的东西嘛，这是他们管这个叫做 blackmail， 叫勒索。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叫 misinformation， 这也是法官提到，就是针对中国政府，他说你会制造一些宣传的东西，宣传一些代表中国的这样的一些东西，那么你宣传了以后呢，会影响这些人，那么他们的思维会被你带走，因为他们年龄比较小，等等等等啊，就是这些。所以在问题的时候，你比如首席大法官 Roberts 问代表 TikTok 的那一个律师叫做 Noel Francisco， 这个人叫 Francisco， 再加个 San 就是 San Francisco 啊，他就问他说，政府在控制，如果我们发现问题怎么办啊？我们发现的确实是怎么办？然后这个 Francisco 说的一句话呢，没有说到点上。他说：“哦，那你就关了他呀。”这时候 Roberts 说了：“哦，你这不是等于变相承认了吗？你的正确回答是说没有问题，没有中国政府控制，没有什么，而不是说，如果有你们就关了吧。啊，那对不对？你这话什么意思？”所以他这个时候 Roberts 就逼了一句，他说：“哦，难道？”你是在回避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在这个上面的相关的情报是中国可以掌握吗？请你回答这个问题。所以后来的卡瓦诺以及 Kagan， 这是女的自由派的法官，都在提到这个问题。那么刚才说过 TikTok 有两个律师，一个是代表公司的，一个代表用户的。那么有个法官就说，是 Alito 啊还是谁说，你们可以到别的地方去，就是这些用户啊，可以到别的地方去，这是平台这么多，那么我们现在对中国政府怀疑，那么这些人就到别的平台上就去了嘛。那么这个时候代表用户的叫 Jeffrey Fisher， 这个律师就说了，他说不行，你看你们美国有华尔街日报，有纽约时报，有洛杉矶时报，他们都有自己的订户，因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报纸都有他自己的特色，那么这些订户他订他是冲着他那个特色去的，你不能把我 TikTok 上这些人说啊，既然你们在那发些视频，那有的地是有是地方发嘛，走你到别的地方去，我把你关了啊，不行，因为我有我的特色。你说他这话有点道理吗？有道理啊，因为 TikTok 是有他的特色啊，
对，
他没有特色他怎么能够成功啊？
对。那么在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时候，这个TikTok 的律师主要的指的就是这个第一修正案，就是说国会你可以通过法令，但是你这个法令不能违反美国的宪法，违反美国宪法不行。所以他说第一修正案是保证这个言论自由的嘛。在最高法院呢曾经多次对这个第一就是第一修正案宪法言论自由的这个权利和大的科技公司的这种网络平台之间的关系啊，到底是不是受言论自由的保护什么的，有多次裁决，但是呢都没有明确的禁止这个平台，就是网络平台的这个受言论自由保护的这个权利。但是在这次的最高法院的这个质询当中呢，就人们就是大法官就提出来了，说对美国这个 TikTok 是一个美国公司，它应该享受言论自由的保护，但是他这马上这个但是呢就转了个弯，
对，
但是他的总公司是中国公司，所以呢他们曾经在以前做过一次裁决，就是外国演讲人他所说的话到底受不受言论自由的保护，结果最后最高法院的裁决是不受，尤其是他在国外做演讲的时候是不受美国的宪法 第一修正案的保护的，所以呢，这个就回答那个问题。于是这个最后的重点就落在了，实际上这次的裁决啊，它不是决定这个，它不是针对叫做TikTok 的言论自由的这个权利，
没错，
而是针对它的拥有权的一个裁决。
对，
也就是说，它的原罪是中国公司，如果这个公司是美国的、是德国的、是英国的，都没问题。
那诉讼根本都不存在
啊！对，就是因为是中国公司，所以就有问题了啊！所以呢，现在大概就是这么一个考虑，
威胁到美国国家安全啊什么，就把这些讨论下来。
那个 TikTok 的律师也说了，他说你口口声声说这个资讯、这些个人的资讯会回到中国大陆的政府的手中，他可能会这个散布一些假的消息，你拿出证据来啊？有没有啊？那最高对，那最高法院的这个法官呢，他回答还挺巧妙，他说基于就是国家安全风险严重的这个受到威胁的这个考虑呢，我们可以允许国会或者是政府，美国政府假设它存在这样的危险，
对，而且呢
完了，
对，而且美国还有另外一个法律，这个是他们坚守的一个不让步的一道底线，就是外国政府能不能在美国拥有媒体这件事儿啊，因为媒体在美国基本上都是私人机构，而私人机构你可以说既然是这样的话，我有钱我就买啊，对，你什么都可以买，也当然不是什么都可以买啊，你很多东西可以买，这你不能买，
媒体不能买，
哎，对，那么他现在呢又把这个变成说这个在某种程度上呢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种媒体，对吧？那这种平台，那现在你这个平台是由中国拥有没有问题，你现在在这儿来发展，但是呢因为你是一个外国机构，你刚才说的它的这个所谓言论自由违宪的这个问题就超出了这个了，我们就可以用是不是你对我们美国国家安全有危险这一点来考虑。那好，那法律呢是有这么一个附加条款，说总统不管谁啊，不管谁当了总统，可以把国会的这个对 TikTok 这个呢是叫延期90天。那个时候川普还没选出来呢，对不对？这法律通过的时候，所以并不知道谁当总统。那么等一下就回答为什么川普态度改变了，本来是这么的痛恨他，现在这么的欢迎他，但是先回答他能不能推迟这90天，答案是不能。如果是按照这个法律的话，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法律有这么一句话，如果总统要把我们的这个法案推迟30、60、90天的话，只有一种情况可以，就是这个平台正在销售，有一些谈判
正在进行，
正在进行，张三买了，也同意，李四也同意了，他们俩正在有些细节最后需要点时间完成，那可以，现在根本没有，谁买了就剩2天了，现在
对，有人买，但是 TikTok 不卖，
他不卖，对，那么稍等一会儿咱们回答这问题。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钟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 TikTok 它的这个命运呢就在这几天要决定了，所以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呢，恐怕在1月19号被禁止的可能性要大于就是继续可以使用的这个可能性啊，所以呢，今天我们就稍微的来聊一下这个事情。其实，在上星期五最高法院听证的时候呢，你如果看媒体报道或者看电视的话，你就看到了，在那个最高法院的门口有许多用户啊，都是那个 TikTok 的用户啊，在那儿冒着严寒。在那抗议呢，
对，
在那儿有很多是这个上面的网红啊，有一些接受采访的人呢，你也可以看得出来，年轻人都是在这个 TikTok 上谋生的，有的是自己做美容的，有的是自己做那个健身的，有的反正各种各样的啊，这个人呢都是如果没有 TikTok 的话，他有的人就是在家里头做一个全职母亲，到后来有了 TikTok， 他自己做全职母亲，有一点时间或者家里的一些事情，拍成视频放上去以后，居然有粉丝啊什么的，然后变成一门生意了啊！所以呢，就这种这个特别多，而且再加上年轻人表达不满的原因， 在于说，哎，你怎么这个美国政府的这个双重标准怎么这么严重啊？一会儿说它对美国的国家构成安全威胁这么严重，以致必须要关闭。那前段时间竞选的时候，什么贺锦丽啊、拜登啊、什么川普啊，
对，全上去了，
一个一个的都上到 TikTok 上去。现在啊，选举完了，马上要把它关了，怎么回事？这是，所以年轻人呢，对这个事情特别感到就是不满。
对，坦率讲，我有限的了解啊，我不敢说在这方面有什么发言权，但是我怎么觉得华人用微信的人远远多于用 TikTok 的人？
嗯 ，TikTok 主要是看的人多，
对，就主流的比较多，就是非亚裔的。当然，从整体的人数来说啊，在他主流社会中影响也比较大。为什么强调这个呢？就是如果礼拜五或者礼拜六一下子最高法院一个裁决下来了，说同意国会的这个法案，那么如果他被关掉的话呢，我跟大家讲，对于那些人来说，就像停电一样，
对，
就这么惨。你知道刚才你说那网红？小的三五百块一个月，大的上万呢，
对，
好几万呢。那有没有百万的我不知道啊。那有那种超级网红的话，他的那个收入会在秒钟之后没了，按秒钟计算就没了。他不到最高法院门口举牌子谁去啊？
对，
你看那个举牌子，那个牌子上写的我的生命，我的 TikTok 是我的生命，
对
啊，什么什么全是这个。他制造了多少的所谓的个人的小的生意，根本不用什么注册公司，不用什么，你就在上面一个人
发视频就可以，
在一个什么车库里什么，他就制造了他的生计了。
嗯，
这个我想有没有百万计我都不知道啊，但是肯定是一个庞大的数字，更不要说那些依赖他，就是你有网红就有人跟着网红啊，
对对
对，就有人订阅啊，那些人啪的一下马上就没了，所以。这个为什么这么大的一件事情，而且它对接下来的中美关系啊，怎么这些影响啊，都是非常的难以预测的啊，这是一个情况。那么很快的回答一个问题，就是川普的态度的改变。有一些分析说他受了他的儿子的影响，他的儿子是那小儿子啊，是不是叫那个 Baron 啊？
啊，对，
对，是 Baron 啊，还是 Baron？
Baron，
Baron， 对，是一个伯爵啊。他受到他小儿子的影响。当时在竞选的时候，他这小儿子就说：“你要拿年轻人的选票，你要用这个东西。”
对，
他身边的一些人用。哎呦，他一上去，还真的是
是，
真的是这个成千上万的人跟着他的订阅，跟着他。所以这一次呢 ，TikTok 给帮他，帮了他以后呢 ，Trump 放话了。先别取消，先别取消这好东西。
对，他明确的讲哈，他这个直言不讳，他就说这个让我接近了这个年轻人，
对，
所以呢，他说这个对我的竞选有帮助。另外，他的一个挺大的金主也是 TikTok 的大股东吧，
啊，
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他可能也是这样哈。同时，他说了 TikTok 留着对 Facebook 对这些人来说也是一个叫做。起到一个分流的作用，因为他把
Facebook
对他把 Facebook 当成他说成是人民的敌人呐，他已经说得这么严重了，哎，对的，他说成上面都是假消息之类的，他是这么痛恨 Facebook， 所以他希望那个 TikTok 留着。那么同时他还不是光说，他还真的让他的律师团队写了一个简报，就是一个 brief 啊，给那个最高法院，说是可不可以让他暂缓执行。1月19号，你再暂缓执行一天，就1月20号了，我就上台了。我上任以后，我通过我的方法，可以幕后通过谈判什么的来解决这个事情。他
因为参众两院都在我这儿嘛。
啊，对
对，
所以呢，他是提出这个要求来。但是从礼拜五的这个听证会上来考虑呢，来看呢，这个多数大法官对这个选项似乎并没有太多理睬，因为在这个质问的过程当中，询问的过程当中。没有提及啊！
我跟你讲，必须
的这个问题，
对最高法院必须不理睬啊，因为这个信息太明确，就是1月19号，这是国会给的日子，然后我最高法院要在1月19号说个话吧，对不
对？
要解释一下。但是突然之间有一个总统说，你能不能推一天让我来解决？最高法院九个法，好吧，好吧，我这叫什么事啊？对不对？三权分立到哪儿去了？他就是真的想也不行啊，所以这个选项应该是没有的。那么接下来就是关于小红书的这个事儿，这个呢现在闹得很厉害，但是绝非 解决这个问题之道。原因非常简单，第一，小红书别的先不说，它是一个中文的一个平台，它大量的依赖中文，这个无所谓，你中文改英文也不是太大的。关键是 TikTok 它在美国，它所以享受到相当大尺度的言论自由，它不是在上面净是那些傻的东西，也有很多的政治的东西。
对，
那上面骂中国政府都少啊，那上面还，那你想想，小红书那是纯粹的中国的一个平台啊，
对对，
这个可比 TikTok 要厉害的多了。你能搬上去，你搬上去以后，小红书不限制你，小红书上在你在那上面宣扬一些中国政府不喜欢听的，有可能吗？因为小红书是人一个在中国大陆的人可以看到的。
现在80%的用户是中国大陆的这个用户嘛？
对啊，
这是一个确实是一个问题。
对，你赌气可以，但实际是不行的，不行的。
对，但是我是说这些TikTok 的这些，他们管自己叫 TikTok 的难民啊，
对
，refugees， 到了小红书。可能是表达一种态度，
对，
就是对政府的不满，说你既然赌了这个进了这个，我到那个上头去啊，所以呢，
那政府说你去啊，
对，
就完了吗？
现在就是我看那个TikTok 和 Refugee 这个栏目当中，好像有3亿多人还是5亿多人在浏览了，
在观望，
对对对，在观望。